大家好，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我的名字是Tiffany， 我很高兴今天来欢迎大家。我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不管你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外面，还是在你的车子，还是在你邻居的家，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上个礼拜呢，是非常兴奋的一个主日，因为呢，我们上个主日的下午呢，我们有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来拿他们的暑假的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玩的东西，也有好吃的东西。那我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包裹。那我们在影片上面呢，要让你们来看这些孩童们，他们父母带着他们开车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来欢迎他们。虽然我们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做我们以往所做的暑假的营队活动，但是呢，我们呢就用一个创造性的方式，比较不同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暑假。那希望我们的小孩子们呢，能够很欢喜的来在家里面度过他们的暑假。我们一共有275个孩子来到我们的教会，好好玩的，我们大家在一起。虽然我们戴着口罩，虽然我们只能在车子里面，虽然我们只能够在路边跟他们挥手，但是我们还是传达了我们对他们的爱心，而我们也看到小朋友们好高兴。那我们呢，另外有一个就是在种族的话题上面的对话。那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网络上，教会的网络上面来报名参加。那如果你想要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请你来参考我们的网站。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7月15号呢，礼拜三晚上，我们在教会有一个现场的敬拜。那么欢迎大家能够带着你们自己的椅子来到教会，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庆祝，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呢，等一下要由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Brad 来为我们分享主日的讯息。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嗨，大家好，我是 Brad 牧师。我请你们来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到《使徒行传》第九章。那我要来解释一下我们呢想要来提醒你呢就是我们呢现在在讲的这个系列呢叫做《上下颠覆的世界》。那这个里面呢，去强调的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们呢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里面来做一个很惊人的事情，就是他们代表着福音来做这个神要他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而这群人呢，他们是深深的能够来委身在于福音的托付。他们呢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这样子一个赋予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不同的观点，来把神看这个世界的观点、神看人类的观点来传达出来。那当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冲击，使得这整个地上就受到震荡了，因为大家开始在这样一个不同的观点里面来想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当事人的反应呢，他们呢就不再从这个淫乱，不再从这个偶像的崇拜里面来想事情了，他们能够来离开这样子一个文化偶像崇拜的束缚。所以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子的从传统的束缚里面呢，就被释放自由出来了。那么我们在看到现今的世界，现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种种的事情，我们需要看一看在使徒行传初期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子来做事情的。我们呢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看看好像我们周围的事情总是好像都不太对劲呢？是不是有时候你是想说我们把花钱啊，把我们的车子弄漂亮一点啊，花钱啊，把我们的房子弄好一点啊，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都在用在怎么样的使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美好。但是现在呢，在这个COVID-19 的这个肺炎当中呢，我们 被逼的不得不能够安静的来想一想，到底我们的世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生活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陷入在这一个全球的大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侵犯当中，使得我们 不得不对着这个我们生命中的生活来检视，到底我们活着是为着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神所我们希望的那样子。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要来看《使徒行传》？就是因为我们要从当时初代的门徒们，他们对社会的看见，对社会的观点，我们来看我们现今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看看我们真正的是不是接受了福音中要我们所生活的那种方式，而不是让周围的文化来影响我们的选择跟生活。那我们开始呢，能够明白呢，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神在这个疫情当中，神在这个种族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需要怎么样子来重新来看看我们生命中的破碎跟世界的破碎，而我们能够来好好的来从神的观点来这个论述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实在是最适合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他们对福音重视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把福音带入生活的时候，他们可以对世界所做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呢的真理是这么的清楚，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一段它解释的这么清晰的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意象能够带入我们的生命中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真理来加强。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呢，事实上这个圣经是写得很清楚的，几乎都不需要我讲就可以明白的，因为呢这个这段经节讲得非常的具体。那我呢知道说这个内容呢是非常清楚清晰而且简单的，而且呢可以完全应用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但是呢有时候圣经的事情是违反我们直觉反应的，违反我们做事情的一个理解的，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忽视了它。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呢了解到说有一些事情是跟我们直觉相反的，我们就会不去做这些事。而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忽略这个耶稣要交代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事情太辛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也离开了耶稣要我们所走的路了。所以为了要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得喜乐，为了要在耶稣里面得生命，还为了要在耶稣里面得着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耶稣来解决我们跟耶稣之间的不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他基本原则的行为，而从这些基本的原则里面呢，因为跟我们人类的自然的这个反应行为相反，以至于呢无论呢这些耶稣所讲的是多么明白多么清晰，我们都会从这个自然的反应里面去选择出去忽略这些原则，除非呢我们的内心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接受耶稣他对我们一基督徒的基本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教导。今天呢我们要再来看看这些初代的门徒们，他们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来接受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观点，而因为借着圣灵他们可以超自然的把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接受进来。我们让神也这么样子的仔细的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呢上周呢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耶稣呢跟这个保罗之间的一个对应。那保罗呢他呢就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然后呢他也当时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在人群当中。那他呢就是对这个神呢是大发热心的，但是他是那种在对旧约的神的这个认知，所以呢他就是从城市到城市大到去的去抓基督徒，他觉得他是为神在大发热心。 但是这个跟耶稣所做的事情是相反的。所以呢，当时呢，神就向他显现在大马士革，那这边呢，就是记录着他在大马士革里面跟耶稣啊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啊，《使徒行传》九章十节。那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亚玛尼亚。那好，我现在停一下，这个亚玛尼亚呢，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那他呢跟这个保罗之间是有什么区别呢？好，那当时这个保罗呢在被耶稣所呼叫的时候呢，保罗他对耶稣的反应就说，主啊，你是谁？但是当亚玛尼亚对被耶稣来所呼喊的时候，就是耶稣对马拿尼亚说话的时候主在异象中对马拿尼亚说，亚拿尼亚，然后亚拿尼亚就说，主啊，我在这里。那么所以当这个耶稣对亚玛尼亚说话的时候，他对神的回答是，我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亚玛尼亚他对神的呼喊还跟保罗之间的不同。保罗跟神相遇的时候，他不知道神是谁，所以他跟神说，你是谁？但是亚玛尼亚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是说，我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就真正的来显示出一个基督徒应该对耶稣要有的一个自然的回应。那我们呢，在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来认得主的声音，并来回应主。那所以呢，是这一种，我相信这个是神所要找的人，神要找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听得到他声音的人。而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主啊，那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觉得很感动，看到亚玛尼亚对神的反应是跟保罗不同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在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够再看得见。然后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亚拿尼亚呢跟神说，主啊，你要我干什么？然后呢，主就跟他说，你去吧，你去这个给这个扫罗给他按手祷告。但是问题是这个扫罗是迫害基督徒的人，所以呢，我怎么耶稣会叫我要去为这个人按手祷告呢？所以亚玛尼亚心里肯定想说，主啊，是啊，我听到你说话，但是问题是说，你叫我去找扫罗，不是叫我去找麻烦吗？所以呢亚玛尼亚那时就回答主说，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亚玛尼亚回答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的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的门，求告你名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亚玛尼亚在做什么事呢？他是在跟神说，你确定吗？你确定要我去扫罗吗？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呢，而且他正在抓基督徒，你还叫我去吗？所以呢，这个亚玛尼亚的这个反应就是他在疑问神，他在质问神说，真的吗？你确定吗？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去问神说，真的吗？是真的要这样子吗？你确定吗？耶稣，你确定吗？但是亚玛尼亚在这里跟神之间的对应呢，我们看到神给他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直接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亚玛尼亚呢的这个回应呢，就是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我们呢，在我们的心中，神叫我们去这个传福音给某一个人，或者是去关心某一个人，那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想说，这个人你确定吗？你要我去找这个人，你确定吗？所以呢，当这个圣灵在指示我们，让我们去执行某一些事情，在某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呢有时候会想说，这个好像 不太对头，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神叫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太对头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做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过意不去，我们想说这样的事情不聪明，这样的事情自找麻烦。但是呢，我们呢，不要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来想这些事情。我们呢，不要因为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跟我们的认知跟理解有冲突，我们就不去这样子做。好，那我们再看看亚玛尼亚是什么样的人。亚玛尼亚呢，他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他们就是那个少数人，他们是那些少数的一部分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呢是被迫害的人，所以呢，当他们时候呢，是那一种远远的被鄙视蔑视的人，所以呢，你想他们呢，像这样子的人要去对扫罗，扫罗呢不但是迫害基督徒的人，而且他是在祭司长那边有权柄的人，所以你想亚玛尼亚的心里面想说，那我怎么弄这个事情呢？我是一个在社会上面没被贬弃的那一群，这个扫罗是有权柄的那一个人，你让我去找他，还为他去按手祷告，这样子是对的吗？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这个冲突当中，你有时候也会想说这个不太对劲吗？两边差太多吗？那我怎么样子呢？去跟你神让我们去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神要你去做的事情。神就是要你去面对那一些你平常没有觉得可以面对的信息的人呢，去传福音。所以神是可能呼召我们去跟我们所谓的敌人来传福音的，就是那个跟你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人，那些跟你价值观不太一样的人，那些跟你一切相反的人。所以呢，神呢，就是要让你来检视你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现在来想想，有什么样子的敌人呢？最好认清你的敌人的方法，就是来检视你的情绪，是谁让你生气了？是谁让你会产生自我防卫呢？是谁让你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有谁会在让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你血气大发，失去控制？你知道吗？那样子的人就可能是你的敌人。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神特别要交代给你的人，让你去传福音的人，好吗？好，那我们来听这个神在路加福音里面对我们的教导。他说，可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的人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恨你们的人，要祝福咒诅你们的人，为要凌辱你，要为凌辱你们的人祷告。好，那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又继续教导我们说，你们若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样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做。你们若借给人，希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再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耶稣说，这个我们基督的门徒跟世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爱，就是像父一样的那样的爱人。这种爱是跟世界的爱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爱，如果我们对人慷慨，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能够扩展到那一些我跟我们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要这样子的来运作。那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是超自然的，因为是跟我们自然的反应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进入那个超自然。所以呢，我们呢要做最超自然的事情，就是选那个恨我们的人，也就是去选呢去爱那个我们的敌人。所以当耶稣在问我们说，这组的人你去爱这些人，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吗？你确定是那些人吗？还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每次你跟神来问说，真的吗？是这些人吗？那耶稣每一次给你的回答就是，对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一些人，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超自然。超自然就是违反你的本性去爱你所不能爱的人。我的朋友呢，Albert Tate 呢，他是在这个 Nairobi 的一个团契的牧师。他说，任何呢让你减少对你邻居的爱，而使你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情，都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另外呢，我哈还没有认识什么人是这个爱哈，觉得他爱别人，这个爱仅是忍受他人，爱不是仅仅的来忍受他人，爱是让我们主动的去走向对方，去关怀对方。所以让我们呢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避免某一些人，我们也不要去礼貌性的来跟别人有距离，我们也不要让这个国家的政治的这个看法让我们对圣灵的领受来混淆。所以我们呢要让耶稣来进入我们的文化，让耶稣来带领我们来进入如何去爱别人，如何来对别人仁慈，如何来爱我们的敌人，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耶稣交代我们说，你们要那样子的对人慷慨，对人充满爱心，对人充满友善，要仁慈，像我们的父是仁慈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看耶稣的例子，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像上帝一样爱人。那我们呢就是看有时候看这个网络上面的媒体啦，我们就来学别人怎么样做事情，然后我们看久就会变成那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变成那样子的人，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要来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如果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就会跟神一样的来爱人。所以这就是神的原则，我们要尽量的来看神所看的，那我们也就能够爱神所爱的。所以听到吗？就是我们要来如同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如同神一样去爱。如果你没有爱人如同神爱人一样，那你也就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了。我们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意象就混淆了。我们呢来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看，你来看亚玛尼亚当时跟神说的，就是说，主啊，你可知道这个扫罗是迫害我们的人吗？好，那么在9:15-16里面说，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你知道亚玛尼亚当时就是看到这个扫罗呢，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有多少基督徒的血是被他所流的。那么耶稣他拣选人却是不一样的。耶稣他拣选人呢，他可以拣选外邦人，他可以拣选人来做王，他也可以拣选人来为他的名受苦。所以呢，这个亚玛尼亚呢他就傻眼了，他想说，这个保罗大家都很讨厌他的，你怎么可能选一个扫罗来做你的器皿呢？所以你想当时亚玛尼亚的感觉是不是会觉得很冲突呢？好，那我们来看看亚玛尼亚他是怎么样子来看见神所看见的。然后呢，当他看见神所看见的，他就爱了神所爱的。好，我们来看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人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就好像有灵一样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再看得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所以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看到神所看的呢？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一些好像人家说他是很危险的，但是你能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而看这些人是从神的角度的这个对他们在的这个意图来看他们呢？所以亚玛尼亚呢，他去到扫罗就是因为 这个看到扫罗的未来，因为他看到神告诉他的在扫罗身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活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文化当中呢，这个现实里面呢，我们就是这么重视安全，而且我们想要避免冲突，而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影响到我们活在这个基督的实际当中，使得呢，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西方的基督徒呢，都没有办法来接受遭受苦难的这个神学，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呢，使得我们呢，愿意来这个付出个人的代价，付出个人的风险。所以我们呢，就是在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习惯性的要去避免那一些危险的事情，或者是冲突的事情，或者是冒险的事情，使得我们对别人没有办法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你就去，因为你去呢，你去到这些人当中，你们就可以呢把我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我们要去看呢神怎么样看别人，而使得我们把这个福音呢能够带到神要我们带到的人那里去。利詹宁斯博士说，我们呢对一个人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必须要移到背后去，而我们要让神对这些人的这个了解移到前面来。所以也就是要摒弃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跟理解，而让神的对人事物的看法能够成为我们首先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呢要认为呢他们是危险的这样的感受呢，跟上帝对他们的喜悦来做一个对比，而神呢，神圣的喜悦就会来覆庇我们，来遮盖我们，使我们也能够从神那神圣的喜悦来看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一些我们觉得是敌人的人。那么这也就是福音的美丽，福音大能的美妙。神呢在提醒我们，福音就是那样子的，去爱你的敌人。因为我们还在做神仇敌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而死了，而且耶稣也就使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借着耶稣，那么神呢看我们为喜悦的。当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这件事，那么我们就能够来了解怎么样来爱我们的敌人了。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说神在我们还是他的敌人的时候就接受了我们爱我们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真实的福音。所以当时你还是在这个跟神做敌对的时候呢，神已经是爱了你了。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必须要有经历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去理解到到底神对我们有多深的爱。而我们如果没有想到知道神对我们有多深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去爱我们的敌人。那如果我们无法体会到神的爱的话，其实上我们就是一个宗教的人，就是在宗教行为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神的生命，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仇敌如神爱我们一样。那当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而这个就是福音的美好。当我们看到神所见的，我们就能够来爱神所爱的，我们就能够像神一样能够来爱别人，我们就能够有神的仁慈，好不好？我想要让我们的敬拜团队到前面来。那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想想，有什么人是我是觉得不舒服的，有什么人是我觉得对我有危险心的，有什么人是我觉得不舒服不自在的，我们来想想这些人，好不好？在敬拜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要来挑战你，神呢在挑战你要去爱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要让这些你所感觉不舒服的人来接受神的福音。这个就是在初代教会里面为什么跟随耶稣的那帮基督徒能够把世界给颠覆过来了。这些市井小民他们真是 手无寸铁，也无金钱，也无权力权柄，但是他们却能因着一个爱人的心，爱敌人的心，把世界给翻转过来了。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敬拜里面，我们来接受神他的一个提醒，能够来看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爱我的敌人的人，我能不能成为一个爱那个我不可爱的人。好，我们一起来敬拜。
在这里你正在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这里你正在动工，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开路着，神迹创造着，赤手摸眼，黑暗中的光，我神，你从未改变。开路着，神迹创造着，赤手摸眼，黑暗中的光，我神，你从未改变。在这里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这里抑制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这里
讲到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大家了，神在这个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很困难。为什么会觉得传福音很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呢没有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爱人的，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我们没有看到福音是如何开始的。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神这么样子还在我们是他的仇敌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舍命了，就已经爱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呢，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能够来回应神让我们传福音的呼召，让我们呢能够来把这美丽的福音，好像神当时把福音传给我们一样，那样子去传给别人，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美善的福音传出去，也使这个世界来颠覆了，来上下翻倒了，翻转了，好不好？我一起来为你们来祝福，我祝福你们能够来看见神所看见的，我祝福你们能够看见神的意象，我祝福你们能够来看见耶稣那无条件牺牲的爱，我愿你们也成为像耶稣那样子，成为一个无条件爱别人的人，使得我们这样子的爱能够来把这个世界给翻转过来了。因为这样子的爱是一个超乎自然的，一个超乎自然的爱。我很爱大家，谢谢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敬拜，很期望能够尽快的教会恢复聚会，我们能够来相见。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